纵观封建王朝的历史画卷，聆听中国帝王的传奇人生，请听中国历代帝王珍藏版，主编朱学勤，播讲汉乐，气吞宇内西汉。汉文帝刘恒，爱民如子的有道明君。刘恒个人小档案：姓名刘恒，出生高祖五年，公元前202年；卒年文帝后元七年，公元前157年；世年46岁，执政23年。谥号孝文皇帝，庙号太宗，陵寝霸陵，父亲刘邦，母亲博氏，配偶窦氏，子女四子两女，继位人刘启、景帝。最得意之事开创治世，最失意之事刘兴居反叛，最不幸之事三子夭折，最痛心之事弟弟刘长自杀。特长勤俭节约，严于律己。柳暗花明又一春，迁退是上策。公元前180年，执掌朝政的吕太后病逝，陈平、周勃等人联合齐王刘襄突然发难，平定了吕氏家族，史称周勃安刘。吕家的权力被削平后，大臣们商议应尽快找一个刘邦的儿子来继位，可是吕太后生前已将这些人杀得差不多了，只有刘恒和刘长还在。想来想去，他们便决定立远在西北边塞的代王刘恒为帝，这就是后来的汉文帝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汉文帝是很有名的，文景之治的评价就是对他的充分肯定。事实上，刘恒之所以能继承帝位，和他的母亲薄姬分不开。薄姬是南方的吴国，今江苏苏州人。秦朝末期天下大乱，魏豹原本是项羽的部下，后被封为魏王。当时有一个善于看相的女人许馥，曾相过吕后，在当地很有名气。许馥看过薄姬后，说她面带贵相，将来贵不可言。魏豹听说了这个消息，便强迫薄姬的母亲将女儿送进内宫。公元前204年，刘邦打败魏王豹，将所有宫女掳到荥阳工作，薄姬也被分配到纺织厂里做织布等工作。一天，刘邦到荥阳视察工作，发现这个女子楚楚动人，柔弱可爱，于是将她带回长安。但是刘邦很快就把她忘得一干二净。按理说，薄姬的下场会和很多不幸的女人一样，愁苦哀怨地度过余生，最后老死宫中。没想到的是，一天刘邦和两个美人寻欢作乐时，为了讨好刘邦，两个美人将薄姬的故事当笑料讲给刘邦听。谁知刘邦听后动了恻隐之心，决定当晚临幸薄姬。当薄姬出现在刘邦面前时，他发现这个女子瘦小不堪，立刻没了兴趣，转身就要离去。薄姬很聪明，她马上拉住刘邦说：“ 啊，我昨夜梦见与翼龙交合，不知是何征兆。刘邦一听大喜，觉得是祥兆，便临幸了他。一夜过后，薄姬就怀孕了，这就是刘恒，他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。不过薄姬虽然母凭子贵被封为姬，但刘恒出生后，薄姬再也没有受到刘邦的宠爱。不过薄姬很懂得自处之道，他喜欢读老子，对道家哲学有所认识，明白谦退是上策，平日种种花草，修身打坐。正因为他的与世无争，皇后吕雉没有注意到他，进而保全了性命。在薄姬的教育下，刘恒自小就做事谨慎，从不惹是生非，是刘邦的儿子中最不显眼的一个。刘恒七岁时，30多个大臣共同保举他做代王，管辖范围在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一带，这里气候严寒，是抵御北方匈奴的前线要塞。薄姬趁着机会提出和儿子一起去，他说啊，孩子还小，封王守边疆不太放心，还是让我陪他一起去吧。刘邦答应了。事实上，薄姬早已看透汉室的宫廷，担心吕后会谋害自己的儿子，所以想远远避开。就这样，薄姬成为代王太后。他没想到自己的决定最后居然将儿子送上了皇位。由于受到了母亲的影响，刘恒也立守老子的三宝法则，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，刘恒清心寡欲，没有引起吕后的丝毫注意。而这时，刘邦的其他儿子除了齐王刘肥和淮南王刘长，其他人已全部被吕后害死了。周勃等人消灭吕氏一族后，远在边塞的刘恒如同得到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坐上了皇帝，薄姬也被尊为皇太后，正是因祸得福啊。刘恒对母亲非常孝顺，虽然当了皇帝，但他从来也不怠慢。一次薄姬患了重病，卧床不起，这一病就是3年。刘恒急得团团转，不仅四处找寻良医，还亲自为母亲煎药汤，每次煎完还要先尝一尝，看汤药苦不苦，烫不烫，觉得合适了才端给母亲喝。一时间，刘恒孝顺母亲的事广为流传，人们都称赞他是个孝子，还留下一首诗颂曰：仁孝闻天下，巍巍观百王，母后三载病，汤药必先尝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代王即位。敬请收听，再会。